上一次受浸的时候，我记得我讲的题目叫信而受浸必然得救，我是借用了倪弟兄的信息，因为这是倪柱森弟兄在他的侍奉中间非常重要发现的一个真理。那今天我们又有受浸机会，所以我又来借一次题目。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不要爱世界。那很多弟兄姊妹们一听到这题目就想，哦，大概今天经文要从约翰一书出来。不对不对，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读倪弟兄书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跟现在读有很大不同的领受。当然每次讲信息都要有一个主要的经文，而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要爱世界这个经文在约翰一书里面。可是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倪弟兄所写的这本书十一章里面，没有一章它的主题是用不要爱世界的，没有一章的主题是用了约翰一书的，我应该说。但是整本书呢叫做不要爱世界。在这本书里面它给我们非常重要看见几件事情。头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在背后。不仅仅是我们看见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我们说这是爱世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个术语，如果我们贪爱世俗的话，我们就是爱世界。但是倪弟兄主要给我们看见的还不是一样两样事情分散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注意，叫我们去贪图享受。爱世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享受，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不要爱世界，就变成好像一种修行的生活。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信主的人，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新的弟兄姊妹们受浸归在他的名下，我们会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属灵的方向向我们开启，有一个新的方向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对于以往所挂心的事情，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像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或者像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以外面的装饰华美的衣服，这些事情都成为过去，因为不是那样重要。当我们得救以后，主叫我们看见属灵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一个人经历重生，神的灵带我们进入重生的经历，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是相对的。在倪弟兄的信息里面，最要紧的是要我们看见这个系统，世界的系统和今天属灵的系统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事情，而在这里发生彼此的征战。当倪弟兄讲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英国，他是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把它用英文记录以后才翻译成中文的。虽然是这样，但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了解倪弟兄所讲的那个背景，他的听众多半是有相当多年基督教的背景，他所说的那些系统可以说是相当具体的，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叫人觉得是一个很大征战的力量。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当时他所说的世界，虽然在这本书里面只有很简单的说到整个的系统，但是我今天心中所想的问题，我觉得他当初所说的话是对的。我们今天落在这个征战中间，今天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同在哪里，并不是我们穿的衣服不一样，并不是我们吃的东西不一样，而是在我们心思中间有一个大的征战。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不起，哥林多后书里面，请大家看 OK，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保罗讲了一件事情，讲到属灵的征战，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心思的征战，讲到坚固的营垒。我们再看 以弗所书他也讲到同样的事情。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一个征战中间，这个征战是什么？这个征战主要是心思里面的征战，思想上的征战。让我来这样说，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随着世界的潮流。所以我们在人多的时候，在从小、在朋友中间、在同学中间、在我们的同事中间，我们彼此受影响，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和世人没有两样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们所关心的不外乎生活的舒适，我们所关心的不外乎我们个人的成就，我们所关心的不外乎我们家庭的美满，我们所关心的不外乎我们个人能够怎样叫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后悔，或者是叫我们一生过去的时候能够说我很满足、很喜乐。这是世人一般的情形所看见的生活的范围。有一些人也许以为这样不满足，所以他们在个人的需要之外也兼顾到国家、民族、团体的利益，这都是最好的了。我说这些话没有意思要批评，因为我们人本来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历史的眼光，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从有人类以来都是这样，人都是为着自己。我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稀奇的，就是中古时期的教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导。中古时期的教会，当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后，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国教，因此每一个生下来的罗马国民都是当然的天经地义的罗马教徒。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天主教整个的国教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利益都是为了教会的。我一直这样说呢，说得还过分一点，但是我所以提出这样说法，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思想，和人为着自己生活有很大的两样，和人为自己的打算所做的事情有不同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天主教这样做一定对，但是我要提出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当时在人的思想中间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我这样说太消极了，因为好像讲的是非常错误的事情，可是这的确表明了在中古世纪教会有相当的权柄能力的时候，他们所有一切的思想文化都是朝着这方面走的。今天我们会说这些思想太落伍了，而且已经在历史上面证明行不通、站不住，所以当中呢，经过各种各样宗教的思想的、政治的，还有哲学上各种的各方面、各方面的挑战。我简单的说，文艺复兴的结果，把人的思想重新从教会的束缚里面解放出来，这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但是文艺复兴另外有一个名词，他们叫做新野蛮主义 New Paganism。 这些事情的思想不是一步就成就的。今天早晨我有机会看见我们孩子所读书，有人送他一本书，讲到 Leonardo da Vinci， 就是达文西，讲到这个人文艺复兴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数学家，是一个工程师，这个人非常聪明的，他对于文艺复兴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时 文艺复兴就处在一个征战中间，到底人的智慧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神？所以你看达文西的画还是许多的时候以宗教的背景，以圣经的背景为他的话题。好比最有名的达文西最有名的画两方面，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蒙娜丽莎微笑，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耶稣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人的才智为何而用已经是一个征战的焦点。从他以后我们从文艺复兴再继续往前看，西方的历史文化他们很大的改变，到了以后理性主义兴起，所谓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刚才说我们从历史的眼光看，所以我一下把几千年的时间这样横过来看，一下子过来，从理性主义抬头之后，一方面从不信主的观点来看，人的思想一步一步的自由，人的思想一步一步的解放，所以从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没有一样不可以试着用人的理性、人的思想、人的智慧来明白、来探讨、来寻求。我是读物理的，所以从前我非常佩服牛顿，因为牛顿是物理的父亲，近代物理的父亲，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知道，当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之后，对于宗教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这个影响头一步就叫人觉得神的智慧，人可以推测。这个想法对不对？神的智慧，人可以推测。最近我读到一本书，讲到这件事情，他所说的话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人认识神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人认识神的有限，但是神是全知的，对不对？神是全知全能的，怎么样来证明神是全知全能的？有人说神创造一切的万有，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有人说神认识我们，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有人说因为神能够给我们救赎，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但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特别一件事情，他说神之所以全知全能，一个最大的显明就是神认识他自己。哟，这句话很特别，神认识神的自己。他的全知全能最大的一件事情是在哪里显明？显明他对于神自己的认识上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大家思想。我想过了，反过来想，我们对于自己都不大认识，哪一个人敢说我们认识自己是完全的认识？但是神的全知使他对于我们不能领受、不能明白的事情，包括神自己都全然明白。所以神的创造是根据他对自己的认识，我们这些人的创造是根据神对他自己的认识，我们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是根据神对他自己的认识。弟兄姊妹们，这和当初理性主义抬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新的物理开始，这当中的分别又太大。所以当时人以为对的事情，现在都在受到挑战。可是这个挑战的过程使多少人对于神的信仰发生动摇，这是一件非常大的损失。但是剩下来的，当他们经过深思熟虑重新找回信仰的时候，发现信仰永远在理智的上面，发现我们对于神的信仰超过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西方的文化受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后我们简单的说，科学的发展、工业的革命，这些事情因着船坚炮利，带着帝国主义的需要、扩展的需要，到达了东方。所以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时代，中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救国？ 很不幸的，中国人是发现在西方文化中间功利主义的那一面，却没有发现西方文化今天本身因着这个功利主义所产生的危机和它的痛苦。今天我们的二十世纪面对以往六七个世纪以来一切人类经历的总和所发生的影响力，你看今天的世界，人为了自己，你看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世纪像现在这个世纪这样的人专顾自己，每一个人专顾自己到了极限，这个当中有很大思想上发展的一个历史因素。我不愿意把许多事情讲得太抽象太复杂，我只提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很敬佩，叫做康德。康德说什么呢？康德发现理性的困难以后，他说一切都是凭感觉的世界，你能够接触的世界，能够感受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你要晓得今天人类思想这样变化，我们处在非常复杂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思想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思想受谁的影响，但是总结的结果，从康德以后开始对于真理的绝对性发生了怀疑。我们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在美国这个世界中间，尤其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有人讲笑话，这个叫相对论，我读物理人听得很不舒服，但是这是道德的相对论，这是文化的相对论，宗教的相对论。人失去了一个独一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头一个就告诉我们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情，今天已经是1993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觉得，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适应，要适应每天的生活，要适应新的思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思想在整个世界的结构跟它的系统里面是要叫人远离神的，是要叫人靠着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能够解决一切事情。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科学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呢、啊，人能够胜过天吗？可以啊，可以造雨，可以呼风，可以唤雨，人能胜天吗？很多事情人都可以做，但是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只有神真的是全知全能，包括认识神他的自己。但是我们在思想的夹缝里面，我们所受到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教导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间教导我们需要对神有依靠有信心，好像谈到神的事情必须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反而接受许多世界的思想，我们也逐渐失去了绝对性，对于福音本身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解释方法。很明显神自己的话语失去了绝对性，我们变成相对的，你可以有你的解释，我可以有我的解释，他可以有他的解释，我们喜欢谁的解释我们就服从谁，我们不需要站在太绝对的地方。福音要不要传的？要传的，但是他们不得救，那是神没有拣选。我们失去了一个绝对的态度，神爱世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这样绝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信的人是已经分别出来的人，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的人，但是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还是混合在世界里面，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做特别刚强的见证，免得人看我们奇怪，免得人以为我们特立独行，所以我们失去了价值。 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是要做光做盐的。主告诉我，我们的生命是天上的生命。人若不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人就不能认识神。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说，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把荣耀归给父神。这是主的话，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缺少在主的面前一个真正分别，从世界上面分别的思想，不大觉得我们和世人不同。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口。今天有几位新受浸的，我们是已经因主的救恩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人。不仅新受浸这样，从前受浸的更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世界是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世界情欲的事，眼目的事。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一个大的系统，把我们抓住，叫我们所思想的、所筹算的，都是为了自己而不自觉。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我们的仇敌不仅是魔鬼，也是整个的系统，把我们牢牢地掳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借着祷告要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对比。人的心不可能又爱神又爱马门，马门就是财力，财力就是世界的代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是活在一个矛盾中间。今天基督徒的确身上有征战，基督徒的确若是要跟随主的话，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必须从心的深处知道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怎样在世上生活，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总是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能够在黑暗的地方发出光来。感谢主，今天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实在觉得神的话语是严肃的，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们向着主的心有这样的意愿，愿意遵循他的话语。我也相信在新受浸的人身上和已经信主多年的人身上，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征战，所以我们要提出来。我有一个朋友，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现在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作家。在他还没有开始写作以前，他常常有一些灵感，他也喜欢唱歌，所以他就编诗歌。他的诗歌不大有人知道，因为实在不大好听。他还出过一本诗集，有一本诗集他有一个歌，题目是什么呢？他说，我有三个敌人。什么敌人？他说，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罪恶，一个是老我。他有三个敌人啊，我也不会唱那个诗歌，但是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如果我讲出他的名字，他现在很出名了，所以不要讲了。我弟兄姊妹们，真的，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仇敌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防备他。讲到罪恶是我们的仇敌，我不需要解释，因为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讲到我们的老我是我的仇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辛苦经历，天天经历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里面的经历。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做的我反倒不能做，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这是自我老我。所以主耶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怎么样能够从我里面脱出来呢？奉献。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转移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自己里面出来。当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就能为主而活。但是世界怎么对付呢？弟兄姊妹们，世界的对付不是我们自己能对付的，因为世界太大了。你说我不要爱世界，可以，你在自己身上你可以做得到，不去贪爱钱财，不去贪爱虚名，不去贪爱各样的享受，但是你还是在世界的系统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是将要灭亡的世界。世界的拯救在哪里？在看见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很多次了，约翰福音里面世界这个字常常出现。在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世界，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借着他儿子的救恩，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里面捆绑撤出来。怎么样出来的？一开始我已经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已经见到神的国，已经活在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要晓得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搬家搬出来了，搬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因为这个转移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身上所受的、所得着的那个拯救是什么。当我们全心为主，当我们专心爱神，我们就从世界的爱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叫他爱主不爱世界？有人以为从前我做基督徒，现在不，从前我没有信主，现在做基督徒，所以好看的衣服不穿了，所以爱打扮的不打扮了。有人以为从前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跟随世上的风俗，喜欢看电影，喜欢看小说，甚至有人喜欢喝酒，喜欢抽烟，这都是爱世界。有人以为从前我们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话语没有约束，我们喜欢吹牛，喜欢和人一起谈天说地，讲些言不及义的话，所以现在我们信主了，不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这都对，都是很小部分，一步一部分的对付。但是基本上看见，如同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整个的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思想的改变，整个今天社会经济文化的走向，叫我们远离神，这是世界。还不是一点点对付我们身上的小毛病，而是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最后是在哪里。将来的发展要越分越远，属神的人在这个世上所受的压力要越来越大。昨天我在长青团契里面稍微提到一点，我昨天又看见一个弟兄写信给我，他在大陆的学生中间传福音，他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现在看为最美好传福音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尾声了。再过不多久的时候，因为这位弟兄在从大陆来这里的留学生中间工作，我相信他有第一手的感觉和经验，他说再过不多的时候，人不会那样容易得救了。这是什么？昨天我在长青团契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今天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仇敌不是无神论，是世界。你看今天从大陆来的同胞们，包括我自己的亲戚，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从前刚刚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对比，他们认为美国的富强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所以为了要富强应当信耶稣。现在不是这样想， 基本上人对于属灵的事情是不关心的，对于个人灵魂的事情、得救的事情是不关心的，对于罪恶的事情是无所谓的。基本上人是为自己而活，为了享受。所以传福音的机会，这里有世界的征战，求主怜悯。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口，今年一年1993快要过去，你看好了，在这里吃喝玩乐的事情中间，极少有人思想到神的事情。怎么样叫我们基督徒在一年过一年更新在神面前心愿？刚才弟兄姊妹们祷告中间擘饼的时候提到我们的亏欠，也提到我们将来的前面的盼望，并且有人说希望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不至于再为1994难过。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时间不多，我们应当为着神的国，我们应当为着神的福音，我们应当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为着我们家人还没有得救，为着我们自己家人属灵的光景，在主的面前发现这个征战的可怕和剧烈，而能够从这样的需要中间真正的转向神。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读主的话语人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要被火焚烧。这个世界会怎样？这个世界称作将亡的世界。今天我们的总统先生正在做各样的努力，要把他所知道的美国挽回过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近前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他可能是属于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有知识的基督徒，但是我不觉得他从政的方法是根据圣经的信仰，是靠人的智慧，是靠人的努力。说真的，也很少有什么总统能够说是他依靠神、祷告神而从神那里得智慧，不敢。这样子要被人以为是宗教的怪胎，不能竞选连任的。虽然不宣告他的做法到底怎样，我觉得不怎样。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的制度、整个的系统远离神，我们所关心的失业的问题、疾病的问题、通货膨胀今年没有了，代之而来是什么？整个不景气，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无论谁告诉你他要解决世界的问题，都不要信他。日本的首相本来说今年年底以前要把日本的经济改善，现在改了，到明年1月再说。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实在来讲，我们在其上的生活都很短暂过去。我不是说我们对世界没有责任，是有限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为了把福音传扬出去。不错，我们弟兄姊妹们也有在生活的压力中间的，也有在经济财力的难处中间的，有，并且我们应当尽力的帮助。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应当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约翰怎么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对着来听福音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受浸的弟兄姊妹们、亲戚，我愿意简单的这样说：今天信耶稣得救的意义是什么？ 价值是什么？我们不是逃避，不是说今天信了耶稣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对今世不再关怀。信耶稣的意义是相信神是万有的主宰，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信耶稣的意义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有限，而我们相信神话语中间所宣告的都要成全。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是知道唯有他是真神。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是知道他因着爱我们做了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永远的国度。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在你的面前有敬畏的心。主啊，今年1993年实在是一个动荡不安又叫人缺少喜乐的一年，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清楚地叫我们看见，原来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主啊，唯有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今天当我们把这样的话交通在神的儿女在你的教会中间的时候，主，我们求你鉴察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究竟是爱什么。若是我们还是爱世界，则我们得不得满足；若是我们爱你，我们有真实的满足、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喜乐。主，我们真实的爱你，我们就能够为你的缘故传扬福音，好叫人在这个世上被拯救、被分别出来。主，感谢你，你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为你而用。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在要来的一年中间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好叫你借着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虚度。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的日子在你的手中得以算得上数。主啊，感谢你，这个世界就要过去，其上的情欲都要一并过去，但是我们因为遵行你的旨意，因为我们认识你的道路，我们得以被从世界中间拯救出来，得以脱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